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前往北京访问之前呢，好，祭出了两个动作啊。好，第一个是呢，先打算要制裁中国银行，禁止使用美金。前几天呢，又指控中国说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了。我要请教静平哥了，哎，他们到底为什么在出访中国之前要动作频频，而且剑指中国呢？
那当然是美国现在要准备一些香骂本，去跟北京好好的谈一谈。如果你不肯这个顺从我的观点的话，那干脆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磨合，可能就吵起来了。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山姆大叔他们一直想要做的，准备了一些东西。那其中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有报道说，有人提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访华之前，哈，准备启程到北京进行三天的访问，同时，那美国的相关的这个部位，因为前一阵子耶伦才去过嘛，那他们准备草拟的一些制裁措施，切断中国的相关的这个银行跟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一个联系。为什么呢？这样子是为了阻止北京他去协助这个俄罗斯，他去这个相关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因为他只有制裁中国的这个金融管道，禁止中国去使用美元，因为美元现在还是全世界主要的计价货币。你把中国的这个计价的这个货币，还有它的外汇收入的管道给切断了，
断了。
我看你中国的银行怎么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还有你国内的厂商，这些你要如何收款取款？除非你逃避美元交易，你用你的这个人民币。好，那美国政府官员不止这样，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他发现到去年一整年，俄罗斯的微电子产品啊，竟然有90%来自中国啊。哎，我不是封锁俄罗斯了吗？
对啊，
那为什么中国你还可以跟这个俄罗斯做生意？其实美国大概也发现有这个漏洞啦，齁。那俄罗斯而且把它用来这个这些电子零件啊，微电子零件拿来制造飞弹，还有它的一个坦克跟飞机，然后相关的这个军用商品啊，这个它都把它那个拿来做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个一个等于平台。那去年 Q4 的时候呢，第四季啊，俄罗斯甚至它有一批价值大概9亿美元的这个机械工具机当中啊，有70%来自于中国。尤其中国之前的一些相对的一些工具机的这个工具机的这个机床啊，还有车床，几乎都是销往俄罗斯，非常大。所以超过70%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被发现了之后呢，中国的海关总署他自己也有数据。你看，在俄乌战后打了2年，照理说俄罗斯从中国的这个商品应该是你不是平盘就是下降，
是。
可是你看这个数据，
居然上升，
红的跟粉红的，是不是上升？
对。
中俄贸易呢，尤其是在这个所有贸易伙伴当中啊，你看它的这个整个贸易额达到2401.1亿，这个2401亿美元，
对，
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额，同比增长了超过25%，已经到了26.3%，仅次于美国、日本、韩国，已经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家当中算是第四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尤其是在俄乌战后，这个就不用我多说，非常明显的，
是
绝对跟这个战事有关。所以俄罗斯因为被全球这个主要经济国家封锁了嘛，那其实啊，布林肯这次24、25、26今天开始三天的访华哦，他在访华之前他就有提到说，有关于中国的在新疆维吾尔的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认为是灭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是反人类罪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布林肯要求这个对中逼中方表态。因为在他出访之前，华府公布了一个2023年中国的一个人权报告，那人权报告除了提到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的问题之外，他也提到在这个维吾尔族啊，少数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的群体，中国正在实施种族灭绝跟反人类罪，超过100万人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中国是解释说它是一个这个就业训练中心啊，职业训练中心，但是美方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在教育营，是一个监狱，你要持续关注在香港跟新疆的这个人权，尤其是中国在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行为，美方就是要叫中国你要给个说法。那美方不断的步步施压，不只是这样，他甚至在这个菲律宾啊，准备有3个礼拜的这个美菲2024年的肩并肩的军演。
对，
虽然军演的这个人数呢，16700名，比去年的17700名少了1000人左右，但是规模还是算相当大的。那这样的一个肩并肩军演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菲律宾领海之外，去年还在领海内哦，它顶多是在菲律宾西部的海域，就是在南海。哦，南海我们一直知道是中国跟美国和菲律宾一直有局域有争议的这个冲突者海域。那在菲律宾的领海之外，而且你看这一艘船卡里拉雅湖号，
对，
这一艘船呢特别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中国制的，这个是以前的一艘这个菲律宾用的这个军舰拿来当靶舰， 它是在这个浙江台州中兴造船厂出厂的一艘运输舰卡里拉雅湖号。那退役了之后呢，美方跟菲律宾你都有默契的把它当成这个靶舰来把它击沉，那这不是故意给中国难看吗？你造的船我把它打沉，那当然它是把它作为这个目标，然后当然也是有象征的意义打给中国看。
对，
那美菲的这一次的这个肩并肩军演2024年，它特别我说值得一提的是它很靠近台湾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当中有一个亚米岛，亚米岛距离我们这个台湾的鹅銮鼻这个灯塔大概不到200公里，196公里左右。那它的亚米岛呢更距离我们的兰屿更近，离我们兰屿只有90公里，不到100公里。然后他们希望，老美希望在这个巴丹群岛跟亚米岛上面，他们要这个放海马式海马式的这个飞弹火箭弹还有飞弹，然后而且还可以有这个反舰飞弹在那边部署，那剑指的是也有保护台湾的味道，然后也是剑指的中国。还有这一次呢，他们这个跟澳洲的国防军还有法国的海军，他们一艘巡防舰也会同时参与美菲肩并肩的军演，这是第一次破天荒，法国你看从欧洲都跑来参加了，那澳洲在隔壁就不用讲了，然后而且还首次在这个演习夺岛军演，美菲夺岛军演在南海，当然也要特别提到剑指的就是我们的东沙岛跟太平岛，不是要躲我们哦，而是担心我们万一这个老共打过来把东沙岛太平岛抢走了，他们要进行夺岛军演，我就白话了跟大家讲说有这个意味在，所以中国的这个军方看到一定是很刺眼。
对，
那北京不只是在这个同一天也要跟这个北非肩并肩军演互别苗头，就是他办了一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当然了北京今年中国是中方是轮值国主办方，
是
他在这个北京还有这个青岛特别去办的这个，还故意开放这个外国媒体去参访他们的海军潜舰的这个单位，还有这个训练学校，所以你看各国的海军人员都在这边，美国的这个海军作战部长他也到了这个现场去，但是你用这样的一个大拜拜形式去跟这个美国互别苗头，相形之下似乎在这个一个文一个武啦有点失色不少。
所以现在布林肯看起来其实动作还蛮多的啦，一下制裁，然后一下说他在实施这个种族灭绝，另外一方面又进行了军演，但是中国方面呢，他是不是只能隔空喊话，用叫嚣的方式，用党放话的形式来跟老美对抗呢？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他们是出动了这个大洋洲美洲司的这个官员出来来对于这个布林肯要访问北京他有几个主要聚焦的五大目标，所谓他说不要让分歧主导来中美关系啊，也不要这个触碰中方在台湾问题的立场，还有什么民主人权，刚刚讲的香港跟新疆的之类的，还有包括这个发展的道路制度上以及发展的这个权力问题上的红线，他这其实有点是先呛呛，先把话这个丑话说在前头那种味道在。可是就像刚刚嘉芬你提醒的说，中方你难道只有沦为官方出来放话，还有官媒出来这个讲一讲？是啊，要不然怎么办？他们总不能闷不吭声。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蔓延起来的一个，算是大国啦，很容易这个压起来的。
面子还是要啦。
对，你刚刚就是说到核心问题，所以既然面子要，官媒就不能不讲话。他们的鹰派官媒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环球时报》，就突然发了一篇社论，他里面提到说，布林肯访华前，我们先给美方打个预防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美方啊，你这次要来这个中国访问啊，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说，你不要有一个压服中国的一个心理。你不是来压我们，为什么？你在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以巴冲突、俄乌战场、芬太尼的毒品泛滥问题，跟俄乌的战场上，还有这个以巴的冲突跟伊朗之间的调解，还有朝鲜半岛的北韩这个小老弟，你是不是要我们去配合你，好好的在问题上？大家有一个共识，你要我们协助什么，就好好理好气的来谈。你不是带着刚刚想要来指责我，你新疆怎样，你香港如何，你南海又怎样，然后到处指责我，你这样叫我怎么谈？你是压着我的头，要跟你低头，然后来跟你这个低声下气的谈吗？这是中方所以故意说我要打预防针。我先告诉你，我透过这些官媒来放话，我透过了外交部的官员先讲丑话给你听，但是。美国会理他吗？
不会理他吧。
是啊，美国当然不会理他，你讲你的好，让你发泄一下啊。所以为什么美国不会理他呢？因为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的文章就有提到说，习近平是不是掐住了拜登的软肋，这个高官挑衅去开打金融战，他就有提到这一篇文章里面说， 因为一场广泛的美中之间的金融战已经悄悄的开打，美国最致命的战术他说还没有被使用到，是因为北京当局别无选择。什么？为什么没有选择呢？因为这个这一篇专文里面提到说，美国啊，这个它有一个这个 SWIFT 就是环球金融之间哈各个国家之间的它的金融体系的一个电信协会的货币交换。
对，
那当把这个 SWIFT 这个货币啊，一篮子的货币哦，你的这个人民币选项不在里面的话，我用美元也把你封杀。那你这个核选项的话，就是美方最大的一个准备和他拿在手中的一个王牌。
是，
所以这个目前的美国最致命的这个核选项，形容为核选项的战术，他还没使用哦。
也就是说，他
还没有完完全全用所有美元来这个封杀你。刚刚我不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的交易已经达到超过2401亿美元了吗？
对。
那以后不只是中国，那你中国你跟美国，中国你跟这个韩国、日本，你前三大贸易伙伴的这个计价的话，我都用美元封杀你的话，你要跟俄罗斯一样吗？所以我才说这是形容为最后一张王牌。
是。
而 SWIFT 的制裁造成的影响非常的这个大，可能会让中国每年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的贸易，超过900亿元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还有800亿元的这个对外直接投资。
对。
所以如果这些制裁都引爆的话，可能这些资本外逃，就是外商加速撤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啸，可能就来临了。
好，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北台湾跟中台湾的观众朋友应该明显的感受到了雨势了。在画面上你看到了，好，中台湾的观众朋友上了国道之后发现，天哪，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哦，变成了瀑布一样。而且气象局预报说呢，这场雨还要再下5天。当然现在呢，极端气候全球都在影响啊，包括台湾，包括其他地方，有的地方是热到晕倒了。我要请教学伟哥了，哇，这场气象战电影当中演的要成真了吗？
其实啊，今天，清晨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对，这住在中部，尤其苗栗、台中、彰化这一带的民众哦，你只要一出门之后，你就发现说，好景象跟他引抖你知道吗？尤其在这个国道，你看，那个什么气象局就对这个地方啊，这些地区有没有发布了那个什么即时强降雨的那个预报？你其实看这个画面，你看，那些国道的画面有没有？你车子开上国道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国道变成瀑布一样嘛，对不对？我这个雨刷怎么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雨水来了，紧张速度就变了，所有的车辆都放低速度哈，
对，
这就不像你平常国道的速度嘛？为什么？因为紧张就 combo， 你那个刹车也危险，视线又不清楚的话，那只能打开大灯。可是大灯的公斤讲照明有限啊，对吧？哈，公斤讲，所以你看这个雨来的又急又快啊，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雨？其实这跟极端气候有关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说，除了台湾这样哦，其实最近广东哈也是被雨炸到，实在是有点夸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深圳有没有？这个下大雨啊，雨来之前有没有整个天气？你看乌云密布呢，六环一夕之间呢，他们讲说真的是一秒变黑暗了，一秒入夜啊。对，你看那个这个雨要下来之前哦，整个天气啊本来是白天哦，突然间你看整个城市整个深圳，如果一秒入夜，全都该暗起，赶快。大家就讲说，这种感觉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嘛。怎么会有这种景象呢？
真的，对不对？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风云变色的感觉。
对啊，那个白昼就突然间就变成黑夜哈，那大家就很心里就很慌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原来是那个云层太厚了，因为雷雨包那个云层太厚，如果一盖过来之后，你看，连那个小鸟在天空飞动，这样就恐怖哎，怎么会白天明明是白天，怎么会变黑夜啦？哈，对不对？而且很多学生拍下来之后，他就讲说，只有深圳到这样还不给我请放假，
对
啊，这种天气你还要出门去读书了，对啊。好，那刚才一秒入夜之后，你看暴雨就真的就淹下来。你看，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深圳，很多人呢还勉强，因为他送外卖，没法多嘛，对不对？
外送员啦，
他才还是骑着摩托车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开了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深圳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变得很多很多的那个河流的感觉有没有？到处都是淹水啊。那你说我今天行人要走了，那个车辆要开了，你看这个开进去之后，我看这台车哦，
这引擎敢不敢多？
有可能凶多吉少了，很多车子就掉在路的嘛。你看现在深圳地区哦，突然间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泡水车了，甚至还有你看这个深圳有个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对不对？那不要弄，他只能躲在这个电动车上面呐。这个水一来之后，他就坐在车上，跟着水流在这個水里面飘嘛。你看
水飘
哦。对啊，你看，你们人家就讲说，这个电动车突然间变成一个小帆船、小船了，对不对？这個、小船就只能顺着这个河流陆地行舟，然后就这样跟着跑了哈。可是他们就讲说，现在还有一个广告出来哦。他讲说哦，这个比亚迪有没有中国大陆的一个骄傲？汽车自制汽车国产汽车的骄傲。他说广东特大暴雨，对不对？ 可是他们仰望 U8 这些行车，你看他们讲说哇，哎，这美术跟他准那嘞，你知道
U8 还可以这样涉水哦。
对，那个水你看淹到都已经引擎盖都淹过去了，对不对？他不怕，因为他说告诉你说仰望 U8 好，最好的是这样，他们有一个那个防水系统，而且看里面还可以浮起来哈，整个汽车在水里面。根本不怕水，再大来都不怕哦。你看那个人还之前他们还开着那个 U8 在水里面测试，你有没有看到？欸、
真的，
你只要整个淹进去，他说这个哦可以涉水大概一公尺以上。
哦，那这最近卖很好哦。
哎、欸，所以大家就讲说，哎、欸，对嘛，你现在赶快把这个车子哦开到杜拜去。
对、哦，
最近杜拜不在淹大水，
是，
而且杜拜那些有钱人看到这种车子，加厚哈、哦，一定马上卖爆了，对不对哈、哦？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极端气候了，除了说在。台湾跟广东这个地方造成暴雨之外，哎，全世界现在也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啊，
对，你看这个南美洲的厄瓜多哈，厄瓜多其实这个暴雨已经延续了它断断续六个月了，
半年啊。
对，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所以漏那个很多，你看很多地方的山地已经受不了，就引起山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很多人哦失踪在里面了。根本就找不到人呐、啊，对不对？啊，除了说你那个厄瓜多在，洪都拉斯也一样，对不对？都是在中南美洲嘛，对不对？那我们镜头拉到这个肯亚，哎，肯亚这个地方在非洲，对不对？平常大家讲说非洲应该暴雨来的话，
就是
雨季，对，而且雨季很短嘛，对不对？
对，
因为野生动物需要有一些水嘛，哈，啊，短短的，哎，哪知道这次雨一来之后，真的是下不完了。你看现在那个车辆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对，之前还有一辆公车哦，五十几个人全部被冲走，你知道吗？哎，公车五十几个人，整辆车被冲走了，幸好没有造成伤亡。哎，这些人全部都被救起来哈。所以我在跟你讲说，这个极端气候今天就恐怖啊。刚才提到说杜拜，对不对？在这个阿联这个地方哈，哎，你看他们现在就用那个卫星空照图来做一个对比哈。这个哈，这个阿布达比啊，就是那个杜拜的那个首都嘛，对不对？哎，是盖在沙漠上，你知道吗？之前的照片就是暴雨前的照片哦，哎，阿布达比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个，这是它的人工岛嘛，对不对哈？反正饭店那个地方
啊，饭店什么的，
对，都很清楚嘛，对不对哈？
对。
可是后来暴雨一来之后，他们在发现一个空照图，哇，怎么出现很多蓝色的地方？你们看到？
到处积水啦！
哎，这个蓝色颜色跟海水的颜色是一样哈。哎，不是凭空跑出很多湖泊，是因为这个大雨来之后有没有造成很多积水没有办法退嘛？因为你本来在沙漠的地方，哎，根本没有什么排水系统啊，
对
不对？疫情求雨求得要死就不来，而现在雨一来，他们本来就不注重排水系统，
没遇过啊。
而且现在人越多，垃圾越多，什么东西啊，让他们排水系统本来就消耗的不好，所以现在水突然一来，一天下了一年的雨量之后，就造成了很多看起来很像湖泊的东西了哈。那其实我跟你讲，这些哈极端气候，对不对？现在那个自然期刊就讲哈，前面研究他告诉你说哈。这些有可能会造成极端气候，造成很多地区的收入哈会减少，你知道吗？
影响经济啊。
对，当然经济啊，因为活动力减低嘛，对不对？而且这些灾害造成了很多损失哈。他提出警告说，中东北非和南亚这个地方哦，可能是收入减少最多的地方。而且更夸张的一个数据，2050年前全球平均收入会因为气候变迁减少多少？19%呢？你如果把它换算是38兆美元
了，这不得了！哎，
这个是天文数字哦，金价比较省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极端气候带来的问题多大。好，那我们极端气候，你看这个印度有没有？竟然呢，有一个女主播在播新闻的时候，播到最后竟然当场昏倒了啊！
是不是太累了，还是过劳？
不是太累啊，因为那一天因为她棚内的那个什么空调坏掉了哈，啊坏掉之后她就播，那开始整个苍白之后就起来，你会发现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拿着新闻稿帮她散风哈。而且现在太热了，冻没掉。为什么？印度最近的气候飙到46度摄氏啊！哈，你讲冷干没掉，冻也掉。而且你看马来西亚附近的马来西亚也是啊，哎，这些温度全部都高达37到40度之间哦。很多民众只能靠什么洗澡来降温
哈。
困个几晚困没起啊，起来冲个凉这样。哎，可是我是觉得哈，那个水也是温吞的哈，你冲了之后真的会降温吗？我也是觉得有很夸张。
好，
那这个更夸张的是在南亚的这个孟加拉。孟加拉有没有？哎，高温到43度哦，学校还因此下令全国学校停课一周。
太热了。
哎，比赛去上课，哎，不请假，而且他要求所有的医院有没有？要赶快做 standby， 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有很多人中暑，要急重送医嘛。好，对对。好了，那其实现在大家讲说，全球异常温度上升，对不对？
对。
那最可能危险出现在哪里呢？竟然是在欧洲，哎。
啊，欧洲啊。
对。你看这个数据啊，是从1940年以来的一个高温，每个月的逐月的那个温度变化的温度有没有？你看到2023年红色这一条线有没有？ 开始往上，对不对？那今年不是到三月吗？2024年，哎，已经你看都破纪录了。
破纪录了。
对，而且他们连续从这边开始10个月单月创史上新高哈。那这个来的话，经济损失的话，我刚才讲过说，包括这个温度上升之后，接下来就是什么野火、热浪或者是干旱，那造成所有的那个经济损失的话，哎，不可数计哦。人家讲说，哎，这个可能哦，到时候对欧洲的经济损失会高达超过100亿欧元。
好，今天的气象专家呢也在我们现场，哲盛哥来告诉我们，我们刚刚看到了中部的国道，哇，这个雨大到跟瀑布一样啊！哎，今天累积雨量是不是真的就在中部地区是首当其冲呢？
的确，像前天我们看这个封面了，它就是从昨天开始慢慢靠近我们，那从南海那边上来之后，哎，它的最主要的雨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对，
这都超有些都超过100毫米以上啊，在几个小时就下下来了，所以变成很大的雨。北部大概在中午的时候也下了一阵比较大的雨。那这个封面的话，其实今天可以感受到跟昨天的天气不太一样，比较凉快，等于说表示它的封面啊，北边有北风下来，然后把它往前压，把它推断。我们等一下从下一张天气图可以看一下。
好，所以这到底还要再下多久啊？就观众朋友很担心，说我到底还要这个到公司啊上课的时候，这个鞋子还要湿几天呢？
这个封面大概就维持到这个礼拜天。如果我们从天气图来看的话，这是今天、明天哈。刚刚讲了这个，今天有一个分裂高压，它开始往这个南边推，所以会把它扯断，等于说是吹北风的样子啊，吹到台湾地区，那就变得比较凉快。之后的话，它剩的这段封面，它会往北抬啊，抬上去，就是到明天的状况。所以明天的话，天气会比较缓和一点，
会有一个空档喽。
对对对，会比较缓和一点。那当然还是会下午的时候还是会下点雨，因为它吹的是南来气流。那后面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它又开始跟北边又结合在一起，又开始往南压。这个时候会比这一波还要大的雨，
还要再更大。
对，而且是中南部，因为它这一波的西南风非常明显，可以看到这有西南风上来。
对，
而且它马上就是从北边压到台湾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礼拜五、礼拜六一直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呢，应该是四五，这个是啊，对，五六，啊，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这三个时间，就是我们封面影响最大的时间，那中南部都要小心，因为中南部它的西南风哦，它会结合了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个地形抬升的效应，所以会下更大的雨。那我们必须要一直要到礼拜天之后才会断开来比较快。
哦，所以刚刚专家帮我们整理了哈，包括了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尤其是在中部地区、中南部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的当心了，一直要到礼拜天才有可能来做趋缓，是吗？
对对对，你看这个是气象局做的这个，昨天做的这个。后续的这5天5、6天的预报，也就是说今天是礼拜三嘛，
对，
明天礼拜四，然后今天的状况，他其实做的这个预报，因为昨天做的，
是
昨天，今天实际上还比这个在范围再大一点，还强一点。然后实际上这个到了礼拜五到礼拜六这段时间就最严重的，中南部你看这边都红色的部分，尤其是这整块，北部的话还是会下雨，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到礼拜天才会稍微缓和一点，一直要下到礼拜一之后。后面的话，下个礼拜还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这个春天封面，大陆那边一直都有一些这个对流云系，所以还是会再出来。那我们后面还要再继续观察。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